尊敬的听友们，您好，这里是音频节目《听学编程之 Python》。听学编程是唯一从实际出发、真正有效的学习方式，在地铁里、公交上、散步中，不浪费时间、不消耗精力，是闭着眼睛都可以学习的高效方式，让您的编程学习事半而功倍。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个章节，在14个章节里面，就是第一个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编程内容的一部分。它主要是讲 Python 和其他语言相比有什么优点啊，它的一些特点。那么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初学者的角度，可能会听起来比较发懵，因为它里面你既然和别的东西比较嘛，那么你至少要知道别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如果你有一定的编程经验呢，可能很多概念更加容易理解一些。那么想来想去，我决定采用一个比较居中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会涉及到一些新的概念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哪怕看上去比较简单的概念，我都依然会去比较详细的去讲解它。当然不可能过于的详细，因为它有的概念内涵是特别丰富的，但是呢至少能达到一个听完了之后知道我们是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一个空间中的位置，我想这就是目的。那么所以说呢，不管是有经验还是没有经验的人啊，既然要学 Python 嘛，那么就还是要把这一章听一下啊。言归正传，这一章的题目就比较奇怪，叫 Whetting Your Appetite， 就是就勾起你的食欲啊。好吧，这个如果能实现这个目的的话，我觉得也很有必要。首先开始说，如果你是那种在电脑上要做很多工作的，那么呢你最后会想让一些东西自动化，当然了谁都会希望嘛。他举了一些例子，文本类型的还有图片类型的他说你可能会想要开发一个自定义的数据库，或者是开发一个定制化的这么一个 GUI 的应用程序这里插一句，什么叫 GUI 应用程序？GUI， G 就是 graphic， 图形的、图像的， U 就是 user， I 呢就是 interface， 交互的也就是说它是相对于过去的一种 application。 那真正的 application 是什么呢？什么样叫应用程序呢？应用程序应该是计算机在对内存里的一些东西通过 CPU 进行运算，然后对输入的一些东西产生结果，这个叫程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大量的程序不是和人之间相互交互的，就是说它甚至有些不需要交互，它就自己运行就行了，像很多后台程序。那么后来发现了人呢是需要可以在交互的时候提高程序的运行的一些方式，然后解决人的一些问题，所以人就交互进来了。那么这时候就程序就出现了，叫 UI， 就是 User Interface。 但那个时候的 UI 呢基本上对 UI 如果有做前端的话，对这个词就很敏感了。那个 UI 在这里面指的是通过那个像黑客一样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那种哗不停的输入的代码，然后这个屏幕上也显示很多代码，那这个就是 user interface。 那么在之前加一个 G， graphic， 那就是图像化的。图像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就是像比如说 Windows 程序，或者我们现在遇到的手机上的程序，它都是可以可视的。那么你不需要再通过命令行输入，你只要把鼠标或者触摸屏你点到某个位置，然后不同的手势，那么程序就会把这种拟人化的这种输入理解成为传统的程序上的一些代码的控制的一些输入，那这个就叫 GUI 的应用程序包括一些简单的游戏。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普通人，然后需要可能处理一些东西，那你需要学 Python。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有这种可能性吧，但是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下面他又提到说，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程序开发者、软件开发者，那会怎么样呢？你会需要用到这个 C、C++ 和 Java 的这个类库啊。有很多已经开发出来的程序，它用类库的形式把一些功能固化在里面。那你要想调用这些程序的时候呢，你只需要知道这个程序这一个功能、这个函数它是在哪个类库里面，我只要把那个类库给它导到我现在要写的程序里面就可以完成了。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要编写，你要把它写成代码，然后你要编译，编译就是说把它变成一种计算机可以执行的东西。但事实上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你光编译了之后，它只是确定了这个代码表达什么意思，但是还没有和操作系统提供的内核的功能联系起来。那么它们之间还要经过链接，链接之后才形成了可以执行文件。那么这些可以执行文件运行之后会怎么样？会报错，报错，然后呢你再反过头来再进行调试，也就是再进行重新的编写。那么这个周期是如此如此的漫长以及费劲，这也就是为什么程序员会大量的加班，全部都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就是说，想象之中一个程序员在不停的飞快的输入键盘的这个过程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大量的时候看到程序员在写代码的时候是呆若木鸡的盯着电脑上的一个不知道哪里的一个错误在那里寻找。我想这个很多人是深有体会的。接下来说，也许你正在为这些类库编写测试的用例，叫 test suite， suite 就是套装。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段这个功能性的代码写完了之后呢，你要给它写一个量身打造一个 suite 嘛，就是套装嘛，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个代码。这段代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提供了一个功能，比如说叫加，那么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功能是正确或者错误呢？我很简单，你说是加嘛，对吧？那我给你一个三，给你个二，你肯定给我一个五。如果我给你三，给你二，你给我的不是五，那么你这段代码就有问题，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测试。那么我用来量身打造的这个东西就叫做测试用例 test suite。写这种东西吧，实事求是来说是非常复杂。当然它是非常必要的啊，应该说在软件开发已经占了半壁江山，就是一半人在开发，一半人在写这个测试代码。但这个周期也是非常不是周期的问题，它是令人很烦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创新性。我们知道枯燥的东西就主要是因为来自它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你做起来就会感到很无聊。无聊的东西呢，你看在发工资的份上你必须要做，你就会进入一个压抑的状态，以至于最后你可能会得抑郁症所以说怎么样让至少让自己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又或者你已经你需要在一个已经完成好的这么一个动态连接库上面去进行开发。比如说你们公司在20年前用 VB，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Visual Basic 是当时非常火的一个语言因为它的这种界面设计特别好，那么可能到现在很多人对它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我觉得是这样。对于 VB 的感情可能有些人是超乎你所想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你要么你就是说我来得重新学会一套重新学，然后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调用这些东西呢这些已经有的这个程序了。那么基于上原因吧，所以 Python 正是你所需要的语言文中得出来的这样的结论。那我要说一句的话，其实能看到这篇文章看到这里的都是想要学 Python 的，所以不管 Python 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他都已经学了。说白了通过看这篇文章然后再决定是否学 Python 的，在我的身边我感觉好像不太现实没有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并没有这么样主观去选择的这种态度。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 Unix Shell Script。Unix 的这个 Shell 呢是外壳的意思嘛 ，Shell 外壳英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和这个操作系统，我要让操作系统做一些事情，那我怎么办？那我就给他一些脚本，脚本呢就是说一行一行的，我让你干嘛干嘛的这么一个清单，我交给你，然后你执行就行了。那么交给谁呢？就是交给 Unix 的这个 shell， 就是他好像他一个外壳，然后我给他一个东西，他就照着这样去做了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 Windows 的这个叫 batch file， 也就是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叫 P 处理文件，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我写一段一个文章里面有好多命令，然后我交给操作系统，然后操作系统就来运行执行我所需要的任务。 这里面多说一句，就是这个 shell 这个 script 就是 Unix 的，它的这些脚本文件呢，它会约定俗成的命名为 sh 的后缀名，也就是说实际上它的后缀名是不敏感的，它叫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约定俗成叫个 shs sh 啊，我们就知道这是个 shell 用的这个 script， 就是给它用的。那么 Windows 条件下的话，它这个后缀名就是叫 bat。bat 不是那个，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不是那个，它是这个，它必须的，就是你必须用 bat， 你用别的后缀名 ，Windows 不识别。它用来干什么事情比较合适呢？我举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在 Unix 环境之下跑一些程序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日志文件，啊，这种日志文件，日志文件会变得很大，那么你怎么办呢？你会想把它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让程序每一天都把自己这个日志文件呢，用换了个名字保存到那里，比如说加上日期等等，然后重新清空，用来接收新的这个程序运行产生的日志。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说用这个 shell script 的，就这个 sh， 就非常方便。但是呢，这个 shell script 非常不适合于去做。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GUI 的应用程序啊，就是这个图形化的用户交互。那么谁可以来编写这个 GUI 的应用程序呢？那就是 C++ 和 Java。但是用这些程序语言来编写这么一个 GUI 程序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的复杂体现在这个流程特别长，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我想要在图面上图在这个电脑上，然后显示一个对话框，一个窗口。那么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任务，如果我用 C++， 当然 Java 可能会快一点啊，但是如果是成套路的这个程序，我现在不这么说，它是非常麻烦的，就是你上面的所有流程也要全部走一遍，而且里面会牵扯到大量的报错。那么相比较之下，这个 Python 就更易于使用，它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上面，它都会很快的帮你这个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一段其实它就是在比较这个和脚本语言之间的这种不同，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学 Python 的人他可能并不知道脚本语言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思路吧，我们把它作为也顺便介绍一下脚本语言和它的一些特点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在以后我们都会采用这个方式。再接下来说 Python， 它是个虽然很容易使用，但是它是一个 real 真正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它提供了很多什么东西呢？这个编写大型程序 large program 大型程序的支持，比那些什么 shell script， 也就是 Unix 底下的那些脚本语言，和 batch file， 也就是 Windows 下面的这个脚本语言，都好的要多。同时呢，它又比这个 C 语言提供了更好的这个错误检测，叫 error checking。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C 语言呢，它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强大到有一点随意。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指针是直接对内存可以操作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干很多怎么说呢违法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一些叫开了挂了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大家正常在运用的时候，这个我们把程序运行完，然后按照某些套路来，但 C 语言可以说我直接修改内存。那么如果在过去有使用打游戏的这个经验的话，他都知道有一种叫游戏修改器，对吧？那游戏修改器就是说直接在内存里面找到那一块，然后对它进行访问，然后直接把它的数值改得特别大，那这就是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破坏结构性的什么 GoTo 啦之类的，这个都是如果有这样经验的话，就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作为一种高级语言因为当时 C 语言吧，应该算是一种从低级语言向高级语言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C 语言它强大，也就是在于它的很多低级的这种特性，甚至呢，它为很多高级语言提供了实现的可能，甚至 Python 就是 C 语言写的，对吧？这个，可以想象。 现在想一想当时写 C 语言的那个过程，我记得我用 C 语言最早的时候写了一个如何用公交站台上面的数据来查询最简单的路径啊，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出现，C 语言嘛，那很早的用电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哦，那种过程真的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种美好是因为没有选择，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你才会选择攀登山峰，攀登悬崖峭壁，但是反过来呢，也正是有这种机会你才可以欣赏到一些美丽的风景啊。这个辩证的关系我们就不谈了，总之呢，它是一种高级的这个，当然这里面提到上一期我们说的那个 high level data type 高级数据结构，高级数据结构比如说它的数组非常灵活，不需要同一种类型，它的字典可以有很复杂的这个结构在里面，因为呢它有更加这种一般性的 data type， 我觉得它这个反义词呢就是那个叫 specific， 个体化个性化的数据类型，因为它这种通用的这个类型，所以说呢它对于这个很多的领域这个问题域啊，这个原文中用了一个叫 problem domain 域嘛，问题域，这个域这个词啊，我觉得在程序里面会特别多的使用，但倒不是因为它跟程序有关系，而是好像这个外国人的思维习惯里面对这个词好像很青睐，但在中文里呢似乎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和它相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到底怎么翻译这个我们现在翻译为域啊，但是其实这个概念是和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域是不太一样的应该来说这里面提到了两种这个比较少见的语言吧，当然如果你在某一个行业里你会觉得它特别多用，第一个叫 AWK ORC， 它的强大之处呢是处理各种文本啊，它处理文本，你在这个Unix 底下的很多脚本很多命令里面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它单独使用一行一行使用效果是可以四两拨千斤，很方便啊，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太复杂，它的一段代码搞出来之后你后面人是根本看不懂的。然后还要提到了一个叫 Perl， 这个 Perl 全名 Perl 肯定会有人知道，这个它已经算一个计算机程序了，叫 Practical Extraction and Report Language， Practical 就是实践性的， Extraction and Report 抽取生成报表，然后 Language就这么一个东西，它的后缀名文件，它的文件后缀名是 PL， 这个程序呢，我印象中是在一些文字处理特别多的领域，它用的很多，比如说在生物信息化里面处理一些 DNA 的数据里面，它会蛋白质的序列啦等等等等，我会看到这个 PL 这个的用处，他说这个。文中提到说这个至少 Python 呢在这些领域它使用起来和这些语言一样简单，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 get 到它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文章说我们呢承认这个 AWK ORC 和这个 PERL 这两种东西会在某些领域特别简单，但是Python 的很多东西呢在这些领域里面至少和你这些语言也一样的简单，它后面隐含了一个什么呢，但是我比你好用在这里又不得不说一句，就是刚才两种 ORC 还有这个 PERL 还有一个包括叫 SEDSED， 这个特别是在这种Unix 底下的这种非不以这种可视化界面擅长的这种里面，那么大量的文本处理它程序的实现它都会需要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那么但是实际上来说呢，除了这种死忠派啊，这些程序可以说是易写难读啊，就写的时候你是随心所欲写，但写完了之后鬼都看不懂，甚至有时候还是难写难读，因为非常容易写错，它包括这个点啊， 你们有机会回去可以看到键盘，键盘上面这个左侧在数字字符一的左侧的那个波浪线下面的那个符号，当然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符号在这里面会经常使用。那个符号我可以说在其他的中文领域是根本见不到的，那个符号它不是那个上撇号，也不是这个逗号，也不是一个点号，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但是那个在程序里面，特别是在这些用来处理文本或者处理单行或者是处理这种批量操作的这些语言里面会特别有用。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性能会特别好。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说，这里先不多讲。然后下面这个 Python 呢，会允许你把你的程序划分为很多模块，叫 models。 这个什么叫 models， 这个模块呢，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想象一下，其实就是这个磁盘里面的那个后缀名为 py 的文件啊，那些 py 的文件就叫一个 py 文件，一般来说就称之为一个模块啊，可以这么去理解啊。然后呢，它会被其他的这个 Python 程序所直接调用啊。Python 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标准模块，就是 standard models 标准的模块啊，在学习的时候你会经常会用到这些标准的模块呢，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一些通用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IO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I 一个斜杠一个 O， 在写程序的时候你会写程序不会用了，但是你会在这个文档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概念呢，就是 in and out。 这个 in and out 呢，它理解上必须要有一个我站在哪个角度的这个区分。如果你站在人的角度的话，你会觉得我在往这个你电脑里啊传输东西的时候，对我来说是 out， 对不对？我在出。那么对电脑来说呢，这个叫 in， 对不对？那么对于电脑和程序之间，也就是说电脑和程序之间，两个程序之间，谁是 in 谁是 out， 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搞清楚。所以说比如说我记得在做一个读取磁盘上的文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你是站在电脑的角度，那我有个磁盘，我的文件数据读出来了，我们用读出，对不对？ read out 读出，但是实际上对于程序来说它是 read in， 所以它是个 in。 那么对于 in 和 out 呢，之后可能会遇到具体的事例的时候我们再说。那这里就是说文件的IO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一切接文件用系统都要用，最简单的就是让计算机发出嗡鸣声滴滴叫啊，当然了还有很多更高层的，比如说让系统去读取某一个这个缓存里面的数据啦等等这些啊，当然这个和那个文件 IO 是相通的比如说定时器吧，定时器是一种系统的资源，那么对它的调用就属于系统调用。Socket 是有好多名字，最简单的它叫套接字又叫插座。那这个概念呢必须要在网络编程的环境里面去思考。简单来说，它就是对这个电脑通过网络和另外的东西相互连接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对协议的一种执行情况，就是大家的那种 TCP/IP 协议UDP 协议等等，包括它对缓存的这种读取方式，它发送数据的一些方式，那这些东西放到一起，用一个 socket 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提供所有的功能来执行，来完成啊。然后还有甚至其他的这个到这个图形化接口的这种包，这种这个 toolkit 包工具包，它可以来调用很多图形化的这个界面。那么这里面有提到了一个叫 TK 啊 ，Toolkit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TKINTER 这个名字非常简单就是说它是用来做图形的这么一个各种工具的包。还有一个叫 WXPython， 这个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 GY， JSON，GYTHON。那么前两个呢，这就是直接的很多的 Python 提供的一些对图形化程序的这么一个调用，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比如说对话框啦，比如说做一个消息通知界面啦等等。那么这个 JSON 呢 ？JSON 其实它是它是在使用一些这个 Java 的东西，因为 Java 有很多，比如说 String 啊、AWT 啊、SWT 啊，这是它里面的一些图形库，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那么 JSON 就可以直接来调这些图形库，然后放到这个 Java 的程序里面来用，放到这个 Python 的程序里面来用。这样的话呢，你就实行了一些这个图像化的东西。那么这个在做图形程序可视化交互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用啊。但实际上 Python 其实在可视化的这个概念啊，这个领域里面用处很难说有特别大。我觉得 Python 说来说去还是在一个这个方便性，然后网络数据这方面用的比较大啊。接下来一章说 Python 是一个解释语言，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所以它就可以节省一个叫 considerable time， 你能想象就啊无法想象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观的这么一个时间可以用来节省，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需要了这个编译还有链接，文中说的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叫 compilation and linking， 编译和链接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在一个系统上面。一个操作系统去写程序来调用这个操作系统让它来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通过写一段代码把它进行编译，编译之后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它编译成机器语言，也就是说编译成为机器可以执行的语言，但不是真正最后的那个可以让 CPU 和计算器去执行的，而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比较中间级的这么一个语言，就是它因为我们的操作系统已经不让你直接去操作最简单的 CPU 和内存了，因为那样既不安全而且性能的不能得到保证啊，也很难去实际上去编写，所以说它都抽象出来了一些资源，抽象出来的资源让你去访问。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 Windows 管理内存的时候，他说我有 4G 的内存，那么如果说是放开让你访问的话，那你相互之间怎么协调呢？比如说哪一段内存是我的呢？那我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么他就采取一种虚拟的空间，我把 4G 虚拟出来，每个程序我都给你说我有 4G， 那么所有的程序都以为自己有4G， 所以你在编写的时候你就照4G 的这么一个空间去写，那么但实际上来说，那你知道这是不可能，你4G 我4G 那就8G 了，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它的内核会把你对内存的访问转化成为对实际的内存的访问，那么这就是一个抽象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抽象的概念就是说你在编译的时候，你要把你写的那种代码要编译成为这个中间的抽象的虚拟的这个层次的这么一个代码，那么这个代码想要再去执行的时候呢，它还必须链接到程序提供出来的那些内核上面，就是说它还是要把它的内存啦、存储器啊、文件啦等等它要虚拟出来，然后你通过链接把它们挂上钩，就是你的代码是怎么执行的，那么这个它就能说清楚了，然后再成为这么一个东西叫二进制文件，放到这个系统里面，然后操作系统读的时候就读那一段代码，那段代码呢就是告诉他真正可以执行，哎，在哪个地方，哎，读哪个内存到哪个计算器，然后 CPU 怎么算，然后再放到哪儿，包括对这个让显卡在刷新的时候在什么位置显示个什么东西，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所以说这个过程它的复杂性就是说从头到尾你必须要完整的走一遍，那么你完整的走一遍的话就可想而知它是多么的浪费时间，所以解释语言它肯定会比编译语言要省很多事情，因为它每一条每一条直接来的，对不对？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也是这个文章中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概念，就是说解释语言能够直接的使用 一些你想要去了解的一些语言的特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想去在程序上画一个这个贝塞尔曲线椭圆啊之类的这么一个图形，你想画这么个东西在屏幕上画，那么如果说你要，当然自己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嘛，刚才我们说了用调用别人的模块嘛，那么如果是在 C 语言 C++ 语言 C# 等等里面，你要去找这样的模块，你要找它所在的库，然后你把那个库给它引入来了之后，你还要对这个库进行操作，甚至来说你为了学习这么一个模块，你是不是得安装先安装一个 IDE， 就是整合的开发环境，整合的开发环境，或者是一体化的这个开发环境啊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等等这样的一个程序软件，比如说 Windows 的这个Visual 这个 Studio VS 这套东西，里面有什么点 Light 啦，有 VB 啊 ，V4 啦 ，C 啦等等 ，C++、C# 等等 Java 啦，那么在这么一个大体量的这个东西里面，你要创建一个项目，然后你要写代码，然后你要进行编译，然后编译完了之后进行链接，然后再运行，然后要调试，然后要发布，发布成为程序，非常复杂。那么所以你为了学这么一个在程序上画曲线的一个模块，你想想你做了多少无用的这个工作，对不对？那么反过来说 Python 呢，比如说我就知道它有一个这么一个模块是用来画图，叫 PIL I 就是 image 图像的意思， L 嘛就是 library， 那么我只需要非常简单的查到了这个参考文档，都要查参考文档的，人知道这个是哪个东西是来干这个画线的，然后我就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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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PIL， 好，它就引入了，引入了之后我就直接来 PIL 输出一个什么，如果我还需要一个图形环境的话，我把刚才那些图形的模块也导入，对不对？四行代码就可以直接来操作了。虽然它的这个时候体现它的功能不强，但是它方便啊，我就可以学习很多种模块，而不需要像刚才那样我要重新建一个很大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个比较就是可想而知了。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开发一种叫 throw away program Python 啊，叫即抛型，那我的翻译就是说日抛型，就是比如说我这一个月我突然我要有一个什么功能，比如说我要锻炼身体，然后我要记一下我这一个月每天跑了多少步，那这个时候我去单独的开发这么一个大套的程序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我可能就随手写几段代码形成一个 PY 文件，然后我用的时候直接就敲代码运行它就行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非常简单，或者是说当我用这个比如说文中提到 bottom up 自下而上的程序开发的时候，我会需要来测试这些功能。这里要多提一点，什么叫自下而上的开发，自下而上的开发和自上而下的开发叫 top down 自上而下叫 top down design， 自上而下的设计开发，自下而上叫 bottom up program development， 它是开发程序的一种思路。当你想做一个系统的时候，你是把一个大的流程分解成为很小的模块，然后再把小的模块呢再分解成为具体的模块。比如说我把大象放到冰箱里，我要做这么一个程序，那么首先第一步可能要打开门，然后呢把大象放进去，然后再关上门，这么几个步骤，对不对？那这叫从上而下的开发。那从下而上的开发呢，就是说我不管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先开发一个开门的程序，然后我再开发把什么东西放进去的程序，然后再开发一个关门的程序，然后他们放到一起就开发成了一个把大象放到冰箱里的程序，这叫自下而上的开发。这个好处就是说我做完开发的程序之后我直接就是调用就行了。那相同的这个概念如果是在比如说 C 以这个 VS 这个环境中，就是微软的那一套开发环境中要怎么做呢？你要调试这么一个自己开发出来的比如说动态链接库，它实现一个开门的功能的这个，那你还要再做一个主程序，然后让它来调这个动态链接库，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但是 Python 实现起来就非常简单。 那这又是一个用力啊。最后他还说这个 Python 可以作为一种方便的这个手头的桌面计算器啊，我直接可以在上面输入很多啊加减乘除啊开方次方啊，当然这个使用现在网络上我直接谷歌啊百度啊我输入都可以，然后甚至我用苹果手机嘛直接输入比如五加多少这就可以，或者你直接用 Siri 语音嘛，我告诉他啊35的平方是多少，他就直接告诉你了，对不对？这个是它的一个作用。那么接下来他说这个 Python 它让整个程序变得两个概念，第一个 compactly 紧凑的，第二个是 readably 可读的。那这是一个 Python 的两个特点。那么它相应的 C++ 和 Java 的程序它会更加的尺寸短小，哎，这个是为什么呢？文中给出了三个原因，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高级别的数据类型，我们前一次时间提过什么叫高级别的，它允许你的这个表达式表达复杂的操作in a single statement，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语句表达一个复杂的操作。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之中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错误，这个在 Windows 环境之下使用经验会特别明显，就经常会帮弹一个框报错。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系统其实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比报错更可怕的东西叫什么？叫死机，它就直接挂了，啪没了，就机器无法执行死在那儿了，你要重新硬重启，那个是比较早期的情况。它至少它能帮表示什么呢？我的程序还能继续运行，只不过你这段运行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它跳这个弹框呢？就是说我们那自己把一些可能会出错的情况先预想到。我比如说我做一个除法啊，我做除法，那我做五除三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你用一个数去除以零呢，对不对？你用零去除其他的数呢，那这就不行了，这个是它是不合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预先你要想到，就是说总会有人他可能会输入零，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个捕捉异常的这么一个处理，这叫捕捉异常。专门后面会说到这个内容，这是一个大块的内容，叫 try catch， try 嘛，尝试就试一下，来你试一下这个程序这一段，然后底下呢 catch， 我把它这个捕捉一下 catch 什么呢？比如说那我这个 catch 其中有一个就是除数这个被除数除数为零，那被除数为零这种状态。那么如果你用一个数去除以零，或者你用零去除一个数啊，那就会报错。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能让你的程序继续运行下去，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选择让它报出来，就弹个框，或者就不弹框，或者说直接用其他的方式啊，用比较比如说友好的方式 friendly， 程序上经常说就不是那么让你当那么难看，是吧？或者是只是记录下来啊，你刚才输错了一次这样。那么这种过程用这个 try catch 是不错的方法，但是它很麻烦，因为你这个代码里面写的上面一个 try， 然后一个大括号，底下哇啦哇啦一堆，然后底下又要一个大括号，在底下又得空一行，然后叫这个 catch 或者这个 Python 里面是 expect， 就期望你会出现什么东西，其实一样的。然后一个异常，异常以后呢又是大括号，然后怎么怎么样处理，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final， 就是说不管你运行还是没有运行，我终归都要做一个比如说资源回收的一个过程。你就可以想象它非常啰嗦。那么我觉得 Python 给我印象最好的就是有一个叫 with us， W-I-T-H with 啊，这个单词 us A-S， 就这么两个东西，非常简单的一个代码。它什么功能呢？你比如说刚才我说这个是除法，对不对？那更复杂一点就是说打开一个文件，文件有可能不存在啊，对不对？它会报，所以你要 try， 然后打开文件一个括号，在底下这个catch， 然后什么这么说错，文件不存在错误，文件什么长度过大错误，文件是二进制，你用什么文本方法打开错误等等等等，或者只读文件你就读它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更简单的方法就是 with 然后后面加文件 open 打开嘛，这个函数 us 一个 f， 那 f 就是我打开的文件，如果打不开了，打不开就打不开嘛， 就它是这一个语句，它变成这个语句，能运行运行，不能运行就直接下去了。哎，它这个就特别的方法，它就取代了那个 try catch， 在某种时候啊，当然它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在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它就做得非常简单，这只是一个例子。那下面说第二个内容，就是说它的这个没有大括号啊，没有大括号，它用缩进的办法。大括号嘛，说白了就是说，那我这一段这个 block block 那个 block 这一块，它是一块的，都比如说都是我起个函数名字啊，比如说叫加法函数，然后里面这一段怎么来弄它，这个就叫一块。那原来的话呢是用大括号括起来的，那还有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说用缩进，用缩进啊啊 indentation 这么一个东西，我第一行顶头写，然后从第二行开始我空四个字，第三行还空四个字，第四行又顶头写了，哦，那个解释器就知道了，那中间这两行都空格相同的作为一个块，那如果里面还需要有其他的这个块呢，那继续空，那每一行前面的这个缩进，这就变成了替换原来大括号的这个功能。这样做出来的这种样子其实是非常一目了然的，你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人对大括号的那种上下括号的这个寻找的速度要远远的低于直接看对齐，而且即使在原来的开发环境里面，对于大括号就是怎么找到上面那个大括号，怎么找到下面那个大括号，那这都是有专门的程序去做，你点到下面大括号的时候，上面比如拉条线或者说是那个地方发黄，就是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那么现在这样的话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啊，它对你编程速度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帮助了。而且它这个语句里面没有那个分号，就是表示我这一段结束了，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结束就结束，你一换行那就是第二条语句。这个呢它有一些借鉴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脚本语言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很多它也是没有办，没有，就你要换行就是换行，它就是一行一行读啊。第三个内容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变量和参数，叫 variable 和 argument。 这个 variable 和 argument 它没有这个声明，这个 declaration。 那什么叫声明呢？就是原来在这个程序里面啊，比如说我要用一个东西来存一个变量来存储你的年龄，那首先呢我就要说，哎，有一个变量是整形的，哎，有一个变量，这叫声明，有一个变量是整形的，声明一个，然后后面我要用的时候呢，然后就说，哎，这个整形的变量我给它一个赋值，哎，它就这个定下来了，这个就是它等于多少，那这一个赋值，哎，这么一个过程。那现在其实仔细想了，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赋值这句话就已经相当于告诉这个编译器或者是解释器说我要用这个东西了，你没有那你就给我生成一个嘛，对不对？这个思路是不是很简单？但是以前呢它是不行的，就是说你如果你直接来这么一个，比如说我给你取个叫年龄叫 age， 比如说 age 这个变量等于58，那编译器就报错，就是我不知道你的 age 哪来的，你前面必须声明一个 int 整形的 age 等于age， 然后一个分号。那现在就不需要了，这个就叫变量 variable 是在这个文行文中的啊，这个里面出现的东西。那个 argument 是在哪里的呢？是在也是说变量，它是放在那个函数那个括号里的啊，想象中一个函数啊，一个函数名后面一个括号，然后比如说年龄，这个是一个整形的 int， 然后 age 这是个年龄，表示它接受一个是整形的叫 age 的这么一个参数，然后接下来这个一个 string 一个字符串，然后叫 name 啊，它接受一个 name 的这么一个参数。那么就是说这个函数接受一个两个参数，一个是接受两个 argument， 一个是整形的，一个是字符串的。那现在的这个 Python 这种方式就简单了，它直接就是一个函数，然后括号一个 age 一个 name， 行了，你然后里面就正常用啊，函数里面就正常用。为什么能用呢？就相当于这个已经给它声明过了，或者已经定义过了，它就正常用了，它不需要单独的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int， 哎，表示这是个整形，那个是一个 string， 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更进一步的简化了这个 Python 的这个语法，这个文法。 接下来再一个内容就是 Python 是可扩展的，这个已经无数次说到了，包括第一节内容都说到，就是说 Python 呢，它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语言编写出来的那种内置函数或者是模板啊 ，model 不是模块啊，模块，然后呢，让这个模块呢可以用它的解释器来够执行，哎，你就厉害吧？它的解释器不光能解释 Python 的，它还能解释其他函数的这个东西，这些模块呢，它就会起到能够识别别的语言编写的库或者是模块的这么一种作用。那么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呢，应该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对一些核心的需要高运算量的这么一种功能的实现的时候呢，它还是需要用 C 语言来编写。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服务器Python， 然后来写一个服务函数，在服务器中来应对这个如此多并发的这么一种访问的时候，那么它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对每个端口、对每一个这个访问的这个 session 这个会话，然后进行来处理的时候，那么这种时候如果用 C 来做这种这个模块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啊，因为实事求是来讲，这个 C 的运行这个效率上、速度上还是要超过这个 Python 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就是个非常好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场景。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已经被固化好了，就是这些模块呢，它是不是由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说一些这个，举个例子，显卡呢，他们这些第三方驱动程序，它由第三方厂家做的。那么这些驱动程序里面的这些模块，我们要实现一个功能，我们不可能自己去写这些代码，我们直接调用那个模块给的这么一个函数就可以了。那么我来调用这些函数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一定它有 Python 的这种这个来写的这个模块，它可能是其他语言的。那么同样，我可以用 Python 来调用它来实现一些功能。那么，反过来说，同样是一样的嘛。这个 Python 呢，它也可以被其他的语言来调用。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呢？所以这个文中说的是 "once you are really hooked"。就是说，你可能真正我的理解翻译这句话，你真的被就是说上瘾了，就太喜欢用 Python 了，以至于说你在写别的程序的时候，你也要用 C 用 Python 来写。那么主程序用这个用 C 语言写，怎么来调用这些 Python 的这个模块呢？那么它也有办法，它直接就是把这个 Python 的这个解释器这个 interpreter 给它搞到这个 C 语言的环境之中。那么，然后呢，运行到这一段时候，直接把这个 Python 的解释器调用进来，然后用解释器来运行这一段 Python 的模板，然后模块，然后再把这个结果给反馈到这个系统这个主函数主程序这个里面，就是 C 语言的这个环境里面。那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状。最后，然后说一个这个 Python 这个名字的来历啊。这个文中说到，它来自于 BBC，就是英国这个广播电台，这个有一个节目叫这个蟒蛇莫迪的飞行之旅，叫 Monty Python。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它的一个叫 Flying Circus 等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系列的一个节目。然后呢，就是他就选了这么一个叫蟒蛇莫迪，这个蟒蛇嘛，就 Python 嘛，就是选了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爬行动物啊，等这个他说这个希望在这个鼓励你在这个文中引用到这个的时候呢，然后来介绍这个来历啊，就是让它显得有历史嘛，等等。接下来呢，就是说它，就是怎么样，然后这个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他说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学习这个 Python 呢？就是既然 Python 这么有效果，怎么有用呢？那你可以边用边学，就是说你可以一边这就是学习一些东西，然后再实际进行操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么一种东西。在这里我多啰嗦一点，就是我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它是不违背的。那么就是说你一般听我这个音频的这么一个教程，然后同时你怎么样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呢？我是说，应该是实际工作中大量的是编写代码和查阅 参考文献，其实大量的工作是在这儿，你甚至都没有时间来思考，没有时间来沉淀你所之中体会到一些东西。而那个思考的作用，就是说我们来讲这些教程的作用，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讲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认识，然后达到可以来指导我们来写程序的一些这个方式。那这种是一正一反，那么都要同时进行。但是我想就是那种东西应该是在工作之中结合工作，结合实际需要来进行实际的操作，或者你有一个想法你要去实现它，那只有这样做才能是有意义。而同时呢，在这种思维上的东西的时候，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再占用宝贵的时间，那么就听听就可以了。在听的过程之中，你自然会形成一些考虑，一些看法，然后那么在实践之中产生了一种东西，一种反应，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叫知行合一，然后也能达到理论结合实际啊。然后他提到在下面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跟着这个节奏嘛，我们会来说一些这个解释器的这个一些原理，一些工作。那么呢，它是非常，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一般的信息，没有什么刺激性的，但是是非常有用的啊，这个 essential 的有用的一些东西，在实际中非常有用。最后他又提到说这篇文章和其他剩下13章有什么区别。那么刚才这一篇文章我们已经过完了，知道他是讲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加了很多这个知识点在里面。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教程呢，他会比较详细的说几个内容，我在前面可以预先的说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叫 expression， 叫表达式 expression。 第二个叫语句 statement， 语句。然后是数据类型 data types，数据类型。然后是函数 function， 然后是模块 models， 然后是异常 exceptions， 然后是类 classes。 那么其实整个语言就是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搞明白之后 Python 你就学会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